在台北 GTC 大会上，黄仁勋穿着他那件标志性的黑皮衣，站在台上说了这么一句话：40年前 Windows 开启了 PC 时代，40年后微软和英伟达将重塑 PC。 那么问题来了，个人电脑已经好好运行了将近50年，为什么黄仁勋觉得要推翻重来呢？众所周知，从 IBM PC 诞生至今期间，桌面操作系统出现，互联网兴起，智能手机普及，云计算崛起，无数技术浪潮重塑了信息世界，但个人电脑最核心的运行逻辑却始终没有改变。人确定需求，人打开软件，操作软件，一步步得到结果。你想写文章，打开 Word， 你想做表格，打开 Excel， 你想修图，打开 Photoshop， 你想剪视频，打开 Premiere。 所有这些软件本质上都是工具，而你是使用工具的那个人。电脑围绕人来设计，这个逻辑50年没变。但黄仁勋说，现在这个逻辑要变了，因为 AI 发展到今天，出现了一种新的东西，叫做 AI 智能体，或者叫做 AI Agent。 它不是那种你问他答的聊天机器人， AI 智能体可以自己拆解任务，自己调用工具，自己一步一步执行操作，最后把你要的结果交给你。之前国内大火的 OpenCore 小龙虾就是一个典型的开源 AI Agent。 黄仁勋在台上举了两个例子，比如当用户说把这张老照片修复成高清并做成10秒的短视频， AI 智能体会先用 Photoshop 完成去噪、补细节和上色，再调用视频生成工具自动补帧、匹配音乐节奏，最后输出一个可直接发布的成片。又比如当设计师说帮我做一个面向大海的展厅方案，兼顾人流动线和采光效果， AI 智能体就会先理解需求，然后自动拆解执行任务。先在 Reno 里生成初步建筑体块，再调用空间分析工具优化动线，同时在 Blender 中进行光照模拟与材质渲染，反复调整比例与结构，最终输出一套可直接展示的效果图，甚至还能生成不同风格的备选方案。所以黄仁勋所说的重塑，是下一代个人计算的核心变革方向，是人机协作模式的彻底改变。这将从使用习惯、能力边界、职业形态三个维度改变普通人的生活与工作。过去一些数字工具的使用门槛将被抹平，语言交互可以替代专业操作，人和人之间的能力差别将主要体现在 AI 驾驭能力以及驾驭 AI 产出水平的高低，人类仅负责提出需求，智能体完成各类任务。这就是黄仁勋说的未来的 PC， 不只服务于人，还要服务于 AI 智能体。说到这里，有人可能会问， AI 智能体现在不就已经可以用了吗？为什么还需要英伟达发布新芯片？因为现在的 AI 智能体主要有两个绕不开的问题，不够快，不够安全。现在的 AI 智能体脑子在哪里？在远方的服务器里，在云端。你本地的电脑只负责一件事儿，把你的需求发出去，然后等结果回来。这就意味着每一次调用 AI 智能体，数据都要经过网络传输，先上云，处理完再下来。这带来两个后果，第一，有延迟，网络速度再快也有延迟。你让 AI 智能体干一件复杂的事，它要在云端调用各种工具来回传输数据，这个过程可能很慢。第二，不安全，你的文件、你的照片、你的设计稿、你的商业方案全都要上传到云端服务器才能被处理。这些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有没有泄露风险？服务器上的数据有没有被拿去训练模型？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隐患。另外就是云端处理也会有各种内容审查与使用限制，因此总有一些关系到资金和隐私的场景，对于本地大模型部署存在强烈需求。这些需求要真正落地， AI 智能体就必须住进本地电脑，在本地运行，不依赖云端。而这就是 RTX Spark 这块芯片要解决的核心问题。我们来说说这块芯片，黄仁勋称它为凝聚了30年所学的一切精华，这句肯定是营销话术。但仔细看这块芯片的设计，它确实有点不太一样。过去的电脑里，特别是高性能 PC，主要有两块核心芯片， CPU 负责通用计算，也就是思考， GPU 负责图形渲染，也就是画图。 这两块芯片来自不同的厂商，各用各的内存，通过 PC 通道互相传数据。这个架构在过去几十年运行得很好，因为它开放、灵活、可升级，你可以换 CPU， 可以换显卡，生态非常丰富。但到了 AI 时代，这个架构成了瓶颈。大模型、多模态、本地 AI 智能体，动不动就要调用几十 GB 甚至上百 GB 的数据。数据在 CPU 和 GPU 之间来回搬运，延迟高，带宽受限，功耗浪费，性价比很低。而 RTX Spark 呢，把这一切打包塞进一颗芯片里。具体来说，这颗芯片包含最多20颗 ARM 架构的 CPU 核心，由英伟达和联发科联合设计。GPU 采用英伟达最新的 Blackwell 架构，最高6144颗 CUDA 核心。CPU 和 GPU 共享最高 128GB 的统一内存。然后整个芯片交给台积电，用3纳米工艺和 CoWoS 封装工艺来制造。而且这颗芯片是英伟达自己从头设计的，不再依赖英特尔或 AMD。这里面统一内存是最关键的， CPU 和 GPU 不再各用各的内存，他们共享同一个内存池，数据不用来回搬运，带宽更高，延迟更低，功耗更省。那么实际能跑什么呢？本地运行1200亿参数的大模型，支持100万 token 的上下文，编辑 12K 视频，渲染 90GB 以上的 3D 场景，还能在 1440p 分辨率下让 3A 游戏跑到100帧以上。而且 Adobe 的 Photoshop、 Premiere 这些专业软件也会针对这颗芯片重新优化。当然，如果从芯片设计角度来看，这算不上什么颠覆革命。很多人看到 RTX Spark 的时候，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苹果的 M 系列芯片，前者的参数也和 M Max 差不多。苹果在 M 系列处理器中也是把 CPU、GPU、MPU 和内存池封装到了一起，这样能同时做到更高带宽和低延迟。其实这种设计的趋同是必然的，因为大模型在本地推理时，权重必须全部常驻显存。推理时 GPU 每生成一个 token 都要把整个模型的权重读一遍，所以显存的大小非常重要，决定了本地能跑多大参数的大模型。当下最强的消费级显卡5090市场价在4000至5000美元，使用 GDDR7 显存，还给到了 1.79TB 每秒的超强带宽。但即使是5090也无法部署1000亿参数以上的大模型，因为它显存只有 32G， 而这已经是目前消费级显卡中最高的了。作为对比，在与5090差不多的开支下，我们可以拿下一台搭载 M5 Max 128GB 统一内存、2TB 储存的14英寸 MacBook Pro， 它可以比5090部署要大很多的模型。英伟达显然是意识到了苹果在端侧 AI 市场的竞争力，所以更确切地说，英伟达是把统一内存和本地 AI 的想象空间带到了 Windows 阵营。未来搭载 RTX Spark 的电脑会运行一个定制版的 Windows， 这个系统原生支持本地 AI 智能体的运行，发挥英伟达的生态优势。好，现在我们要问最核心的问题，黄仁勋到底想要的是什么？目前英伟达的生意模式非常清晰，他的大客户在数据中心训练大模型，算力都得从他这儿买。英伟达在数据中心端已经拿下了超过 90% 的 AI 训练市场份额，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，但同时也是一个隐患，他的收入完全依赖大客户。一旦这些云厂商开始自研芯片，或者 AI 需求放缓，它的增长就会面临天花板。现在它需要讲新的故事，找到新的增长点。而目前 PC 的换机周期很可能会被 AI 需求强行激活。过去 PC 市场疲软是因为性能过剩，但 AI Agent 对本地算力的渴求将创造真实的硬件升级动力。要知道，这可是全球每年出货量好几亿台的消费级市场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英伟达能在 PC 端也建立起自己的生态，自己的芯片，自己的开发者生态，自己的 AI 智能体平台，人们的日常工作流如果全部经由 AI 智能体进行，它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流量入口。那英伟达就不再只是一家芯片公司，它会变成一个平台。有人预测说，如果英伟达能够成功，那他可能会成为 AI 时代的平台级垄断者。 看上去，黄仁勋的野心很大，但摆在面前的障碍也不小。第一个障碍是价格，这块芯片性能强悍，但成本也高，搭载它的整机价格可能高达两三万元人民币。这显然不是大众消费品，更像是专业创作者和高端用户的玩具。想靠它颠覆普通人几十年的使用习惯，短期内很难。第二个障碍是生态。ARM 版的 Windows 这条路，以前高通走过，微软也推过，结果呢？很多关键软件兼容性不稳定，开发者不愿意为低市占率的平台优先投入资源，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死循环。英伟达这次带着 CUDA 生态和 AI 算力入场，杀伤力确实不可同日而语，但要真正破局还需要契机。第三个障碍是竞争对手以及反垄断压力。很多人觉得英伟达这步棋最大的敌人会是英特尔，但其实更大的威胁可能来自两个方向，一个是苹果，苹果的 Apple Silicon 在统一内存架构上的经验比英伟达更深，软硬件一体化的能力更强。另一个是监管，英伟达已经在数据中心端拿下了垄断级别的市场份额，如果 PC 端再形成垄断，欧盟、美国、FTC、中国监管机构的审查压力会急剧上升。第四个障碍，主要还是时机。AI 智能体虽然已经到来，但现在仍然处于早期阶段，很多场景还在实验室里，成熟度有限。用户敢不敢给 AI 智能体足够的权限操作自己的文件和软件，这本身就是一个信任问题，需要时间积累。说了这么多障碍，有人可能会问，那这件事儿到底重不重要？个人的判断是 RTX Spark 短期内改变不了消费级 PC 的格局，它作为信号的意义远大于它作为产品的意义。它告诉了所有人， AI 从云端走向本地是个大趋势，云端决定 AI 的上限，本地决定 AI 的普及，英伟达今天入场就是在为这个大趋势下注。